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天父俾我机会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嘅话语，亦都多谢Pastor Eric 俾个机会我哋可以喺呢度，我哋可以相聚。嗱，其实我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咧，有关于异象嚟照明呢个主题，同我上次同大家所分享嘅马其顿嘅异象，其实系整个加埋咧系一个系列嚟嘅。咁可以話今日咧就係上一次講到嘅下半集。上一次我哋一齊去睇到馬其頓嘅異象，主要就係上帝透過聖靈向到整個宣教嘅團隊，或者話我哋話整個基督嘅群體所發出嘅異象同埋挑戰，同埋佢哋點樣去回應。嗱，今日我哋所睇嘅咧就係對個人，從彼得嘅身上去睇個人，神點樣向我哋每一個人。发出佢嘅挑战，佢个呼召，让我哋可以走上佢嘅为我哋预备嘅计划嘅里边咧，就系我哋今日我哋一齐要去讨论嘅呢一段嘅经文。因为我喺神学院侍奉嘅缘故啦，今年应该系我第19年教神学，咁就好多机会听到好多唔同嘅弟兄姊妹嘅蒙召见证，亦都有啲人咧就会问我嘅梁牧师。其实我有啲咁嘅经历，呢、这个算唔算系上帝嘅呼召咧？当我听到好多同埋尝试解答啲问题嘅时候，我就发觉一样嘢，原来神嘅呼召对个人嘅呼召咧系好独特，每个人都唔同嘅。有啲系好独特嘅情况底下，有啲咧就系好渐进嘅情况底下，天父呼召我哋。譬如我哋嘅学生嘅里边，试过有一位咧，即系真系好极端。神点呼召佢咧？系透过一个人死亡去呼召佢，一个同佢同年嘅弟兄，同喺一间教会，突然间就即系俾天父接咗翻去。咁喺佢个安息嘅礼拜嘅里边嘅时候，就神对我呢一位嘅学生说话，因为你嘅人生以后要点样投资？佢而家系一间都好大嘅教会嘅牧师，我好感恩佢有好好嘅侍奉。咁但系亦都有啲同学咧，就系。最初我嚟嗰时都唔系好清楚，佢净系清楚一样嘢，神要带佢嚟神学院，让佢好好学习，无论以后点样侍奉都好，佢只系作为一个装备啫。但慢慢慢慢，神就向佢显明，最后咧就系全时间侍奉，而家亦都有好好嘅侍奉，所以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但系咧，其实有啲原则系一样嘅。嗱，今日我哋就尝试从。彼得和哥利流的事件，特别是彼得看到异象的事件，我们去看看神的呼召有没有什么原则我们去学习。就是 Lawrence 已经帮我读了整个故事的部分，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上半节就是哥利流一个很敬畏神的人，当他是祈祷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跟他说，叫他找彼得。然后跟着呢一段我哋读完嘅经文之后咧，就彼得真系去咗哥利流个屋企，亦都带咗哥利流嘅家人去信主，就成个故事就系咁样样。我谂大家好熟噶啦。咁我哋呢个故事里边咧，我哋有咩学习咧？有三方面嘅学习。第一，我哋学习到咧，神嘅呼召系佢计划嘅一部分。神嘅呼召系佢计划嘅一部分。嗱，如果我哋睇翻成个使徒行传吓。从整个使徒行传来看，整个使徒行传的结构，其实整个使徒行传的结构就很清晰的。路加医生就很清楚地将每一个段落就表达出来，他为了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我看到的信息是什么。第一章到第七章就讲到福音怎样在耶路撒冷被扩展出来，而到第八章使徒行传殉道之后，门徒就被迫分散去到不同的地方，就进入到撒玛利亚的地方去传道。而第九章虽然很短暂时间提到有关于保罗的回转之后，又回到去撒玛利亚的侍奉，就集中在彼得的身上，他医病，他使死人复活。跟着十章到十二章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哥利流的事件。而第十三章我们发觉到就讲到安提柯教会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去到小亚细亚的地方宣教，以致到使福音开始传到地极。整个的编排其实表达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信息，就是耶稣对门徒的吩咐，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就是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地去、被扩展出来。使徒行传就是验证了这件事。但不单止是使徒行传，如果我再往前面去看，其实创世纪里面已经将上帝宏大的救赎计划很清楚地表现出来。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当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原来上帝的宏大救赎计划是普世的，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的，是普世的。而使徒行传就是验证了上帝的应许。所以每一句说话来讲，上帝的计划是贯始始终的，由亚伯拉罕的约到耶稣的吩咐，普世的人要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蒙福。而我们回到看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在第八章里面有很好的侍奉，但特别提到两个侍奉，一个呢就是医治了以利亚，另外一个就是使大彼大复活。当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发觉到呢好像是路加医生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连他讲的说话都好像差不多是重复，完全一样。所以路加医生特登是将两件事连在一起，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侍奉，现在彼得在撒玛利亚的地方的侍奉，而两个的神迹到最后呢发生了什么后果呢？都是一样，就是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就归服了主。这是传遍了约帕，就许多人信了主。原来个重点不单止是医治和使人复活，个重点就是福音传开了，神的计划实现了。这些事发生在撒玛利亚的地方。事件上帝呼召彼得，改变了他的思维和人生的轨迹，以致他完成了神计划的下半部。福音从犹太人当中被扩展到去外邦人里面，而彼得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好像一个枢纽、一个 connecting point。他承接了上面那一段，就是福音在犹太人当中被广传，也都开展了下面那一段，福音在外邦人中被传开。所以哥尼流事件不是一个独立事件来的，而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而下面我可以看到，如果没有了哥尼流的事件，福音可能只是限制在犹太人当中，上帝所应许的普世的人都蒙神的福气就不会出现。那固然你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我看到不是，前面好像腓力都向埃提亚伯的太监传道，我们都熟悉那一段。但我们知道呢，其实讲到个安提阿伯的太监那段，是讲到从安提阿伯来的太监，但不要忘记他是在个车上面是看着以赛亚书的犹太人，或者一个归信犹太教的人，但是呢就在安提阿伯里面去、做官。所以真真正正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从哥尼流和他一家人开始。神的计划很独特的，是一步紧扣一步。我再看一个例子，就是彼得，他预备彼得的。在彼得去看到这个异象之前，他预备彼得。他怎样预备彼得呢？他就是预备彼得住在这个俏皮匠西门的家。因为他说西门是一个，西门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姓，所以很大机会这个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俏皮匠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皮革匠。他们要掂很多动物的尸体。对于犹太人来讲，掂动物的尸体就不洁净。固然因为西门是一个犹太人，他可以通过一些洁净的礼仪使到自己洁净。但是呢，住在一个皮革匠的家呢，对一个严守犹太洁净和不洁净规矩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但是神就是给彼得住在西门的家，好像一个在彼得的心里面动了这个松土的工作，使他更加能够接受一些超越了犹太人洁净不洁净规条的事。跟着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他云游障碍的经历。所以一切都不是偶然，所有都是神的计划一部分。 但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聆听和信服。所以神的呼召呢，焦点不是在我们的身上，焦点就是在祂的计划里面，我们只不过是个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多时我都劝你问我意见的关于呼召的弟兄姊妹，我成日都用一句说话，就是说其实神的呼召不是在乎在我们身上，是在乎在祂的计划。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God。 所以我们不要将焦点成日摆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看看是不是一个适当的时候，我是不是一个适当的人，或者神呼召我，我回应了会带来什么后果。固然这些事要想，但这个不是个焦点所在，重点反而我们要问的就是说，我的人生怎样去配合上帝宏大的救赎计划，我的人生怎样去配合上帝的计划。如果这个时候上帝要我们双职的侍奉，一方面有我们的工作，一方面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就这样配合。但如果在上帝计划里面要我们去全时间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就去读神学，全时间在教会侍奉。所以重点不是我们做些什么，重点是上帝怎样安排我们在他的计划里面。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人，以赛亚。以赛亚怎样是收到神给他的呼召的呢？这个一段经文我们非常非常之熟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第八节我们很熟的，就是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去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即是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看到这里就收工了，不再看下去。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后面，不是前面。后面是什么？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哇！我哋谂谂啊，其实呢成个上帝对以赛亚个呼召，唔系净系前边咁简单。哎呀，神话边个可以为我哋去咧？咁以赛亚就一股嘅热血就话啊，我去咁吓，整差遣。但系如果我话埋俾大家听，跟住嚟嘅嘢吓，跟住嚟嗰个 package 系乜嘢咧？就系你去讲冇人听。你全部人没人理你的，你甚至被鄙视，受到迫害的。你一股热诚去侍奉上帝，可能到最后呢，就是不得到人欣赏，甚至有很多谣言批评的。这个是 package。为什么以赛亚肯去呢？以赛亚不知道他讲没用的吗？以赛亚知道的。但以赛亚的焦点不是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放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可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是没有果效的，可能我们现在做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的，但我只知道一件事，上帝要我去，我在他的计划里面是成为一小的部分，我愿意信服，我愿意走上去。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God。 当我们去想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看不看到人需要福音，我们看不看到教会需要人手去侍奉，我们看不看到天国正是降临要去扩展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可以怎样去配合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才是呼召的重点。第二方面我们学到的，就是神的计划是颠覆我们的思维。神的计划是颠覆我们的思维。不好意思，你看到个 PowerPoint 里面的古怪怪的字，其实是希腊文来的。不过不知道怎么转化了，变成不知道什么文。我们看看第九章里面，整个第九章彼得面对疾病死亡的挑战，他显得很勇敢，他不怕的。但是为什么他在这个异象里面见到不洁净的食物，他就犹豫不决呢？甚至他听见很清楚的吩咐，很清楚有声音说，起来宰了吃。他的回答是很负面的。 佢用咗兩個好強烈負面嘅詞語，萬萬不可 ，no way， 唔會嘅啊，從來沒有 ，I have never， 我從來冇食過嘅，係咪因為佢唔知道嗰個聲音係從神而嚟嘅咧嚇？就係以為自己啊，到時啊食飯時間肚餓啊，產生幻覺咧。啊，似乎唔係喎，因為佢對嗰個聲音啊，佢點樣去回應嗰個聲音？佢話主啊，喺聖經嘅傳統咧，喺舊約裏邊用呢個字主啊咧 ，Adonai， 或者係新約裏邊 Kurios， 其實就指向上帝嘅，指向耶和華，係耶和華先可以稱為主。而新約嘅裏邊咧，只係指向一個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很清楚跟他讲说话的对象是哪个，就是那位三一的上帝。这个吩咐出现了三次，但是彼得都是在犹豫，为什么他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我们就要了解，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要超越洁净和不洁净的界限，其实是非常非常之难，因为洁净和不洁净的规条是神透过摩西去赐过给他们的。这个也是他们的身份的象征。他们能够在一个异文化、外邦的文化的大环境的底下不被同化和消灭，是因为他有这个身份的象征，是因为有这个传统的特色。此外，他们都觉得血缘上面的犹太人先是能够进入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里面。他们有资格成为神的选民，但是他们不愿意外邦人得到这个特权。再加上一件事，洁净的犹太人和不洁净的外邦人合在一起的时候，或者他们交往，他们就会变成不洁净，得罪神而招来祸患的。就好像两杯水，一杯就是污糟邋遢的水，污染了的水，另外一杯就是很清洁的水。你估这两杯水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后果呢？会不会这个洁净的水呢会可以洗干净了这个污秽的水，好像我们洗衣服？不会的，是不是？反而刚好相反，就是这个污染了的水，或者这个污糟的水会污染了那个洁净的水。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吃这些洁净和不洁净的东西，他们不可以跟外邦人交往，这个是他们的思维，要推翻他们的思维非常非常之难。虽然他可以住在这个俏皮匠西门的家，但不要忘记我只是说过，这个西门也是一个犹太人，他通过一些犹太的洁净礼仪使他自己洁净，虽然他玷过动物的尸体。而我们看到彼得在第十章第二十八节，他自己讲的，他亲口讲的，他说什么？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不合理。他很清楚他不应该去哥尼流的家的。而一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当彼得和那些受割礼的人解释，所谓受割礼的人有些坚守犹太规矩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里面坚守犹太规矩的基督徒，他解释这件事的，他都提到他自己其实很明白犹太人和外邦人有个界线的，而这个界线是不容许逾越，他自己也不想逾越这个界线。但是神吩咐是很清楚很清楚，就是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固然有圣经学家可能解释彼得这样的态度是受到使徒反的事件的阴影所影响，因为使徒两个讲章充满着好似啊，对犹太人来讲就是反对犹太传统规矩的一篇呢个讲章，亦都好似剥夺咗犹太人在上帝面前特殊地位的特权，亦都讲到神不是住在人手所建的殿，所以俾当时的犹太人觉得他很不尊重犹太的律法，最后因为咁而引致殉道。嗱，当我睇到《使徒行传》那段其实很特别的，就是说那些希列背景的信徒就被迫害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一句很短的一个 comment， 有很多时候我没留意到，就是使徒却没有离开。为什么那些使徒啊，彼得、雅各、约翰那些不受到迫害不用走的呢？那很大可能呢，就因为他们的言行没那么激烈， 即係特別係對猶太嘅規條冇咁激烈，所以佢哋可以留低。反而呢啲外邦背景希臘講希臘話嘅猶太嘅信徒咧，就被迫害要離開，包括咗腓力啊嚇，咁又先係翻咗殉道。咁可能彼得就為咗顧全大局，唔想再挑起猶太人對佢哋嘅逼迫，所以咧就唔願意再踩過呢個嘅界線。但係呢個未為定論嘅，無論如何咧。有一件事很清楚，就是彼得不想这样做，彼得不想超越他的界线，彼得不想去破坏他现有 已有的思维。但是当彼得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破坏了上帝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计划。如果彼得固守他的思维，固守他的传统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界限不被打破，福音怎样传到去外邦人里面呢？要他面对一些在他观念和经验以外的事，去改变他，让他信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其实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过往的经验，还有我们已定下来的一些思维盲点，令我又看不清楚神的作为。但神往往就用一些方法去叫醒我们，让我们看到神宏大的救赎计划，让我们的信服，让我们去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我记得当神呼召我的时候，其实跟我一般我的经验和我有的思维是不是很配合。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在教会40多年，我十几岁我就信主入回教会。我见到教会很多很多的事物，好的不好的，我们都知道做一个传道人是非常难，因为很多不同的需要，有多时信得歌情和失数二，成日翻过一间教会嘅。吓，嚟澳洲之前我翻过一间教会。咁我地教会嘅牧者咧，两年前佢又翻天家，90多岁，佢系我人生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因为咧我佢系我熟灵嘅父亲。我写嗰篇文章去追悼佢嘅时候，我讲句说话，我话：我自己系牧师，我嘅上司系牧师，我嘅下属系牧师，我朋友系牧师，我老师系牧师，我啲学生都系牧师。但系我从来唔会叫佢哋，我叫亲佢哋嘅 address， 佢哋系乜乜牧师、陈牧师、李牧师、张牧师，我从来唔会就咁叫佢牧师，因为我心目中嘅牧师系只有一位嘅啫，就系嗰个从细。去教导我、关心我、让我生命成长的一个牧者。他是以前当兵的，但他人非常之温柔，非常非常之温柔，咁亦都系好忍耐能力好高嘅，所以他可以好多时候咧就忍气吞声，好有耐性咁去牧养教会嘅人。所以在我心目中的牧者就是这样的，在我的思想里面，因为牧者就是这样的，就是很温和，很沉静，默默地去工作，甚至很多对很多事物逆来顺受，也都能够过一个很清淡、很清苦，其实很清苦的生活。我很清楚，因为我跟牧师的女儿一起长大，我成日都在她家玩，所以我知道她的生活是怎样。咁我同我自己讲，就 It's not for me. It's not for me. 第一，我肯定我唔系一个好温柔嘅人。当神呼召我20多年前，同埋我亦都唔会系啲逆来顺受嘅人。我见到唔公平嘅嘢、唔啱嘅嘢，我一定会出声。我最记得师母同我讲，佢话可能你讲嘢都几叻。不过你听嘢就一定唔叻，因为你唔听人讲嘢，你就系讲嘢俾人听。 我亦都唔系咁容易可以忍你吞声嘅人。叫我过啲清苦嘅生活，可能我都可以，不过我未必好愿意。嗱，呢个就系我嘅对一个传道人嘅睇法，系我嘅思维，所以我觉得 it's not for me。我从未谂过我会做一个传道人，我会侍奉上帝，因为我爱耶稣基督，我知佢好爱我，我爱神，我都知道神好爱我，我会侍奉佢，但我唔会考虑做传道人，我最多系搞做长老嘅啫，吓。但系神就系要去打破我哋嘅思维。我记得神呼召我嘅时候。他很清楚地讓我看到 It's not about you， 不是你有沒有什麼特別我揀選你，純粹是上帝主權的恩典，你沒有的恩賜嗎？我可以給你，我相信我現在跟二十幾年前比，我想我更加懂得去聽人說話，我更加願意投入人的生命裡面，跟弟兄姊妹一起掙扎，一起流淚。我二十幾年前你叫我哭很難，神會改變人。我到而家我都系见到啲唔啱嘅嘢，我会出声。但系我觉得我嘅语气态度，同埋我自己里边嘅 psyche 啊，我系比较温和好多。所以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God。上帝就系咁样去打破我哋嘅经验，打破我哋嘅思维。因为点解？因为上帝要我哋与佢同工，进入个宏大嘅救赎计划里边，好大嘅侍奉摆喺我哋面前。我哋唔好想象我哋嘅天父，我哋嘅上帝系咁细。Don't put God in a box， 上帝系好大。第三方面，我哋学习到就系神嘅呼召会带嚟深远嘅影响。在第十一章我们看到彼得的行动，其实引起教会当中有些很保守的犹太基督徒的反应，要跟他辩论。但是神对彼得的呼召是很清楚，他信服之后他是带来教会很深远的影响。我们看第十九节，十一章第十九节。那些因使徒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和居比路并安提柯，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你只是向犹太人讲，就算他们分散了都是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听见了安提，他们到了安提柯，也向希列人传讲主耶稣。希列人也都包括了外邦人，有一个总称，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们看不看到那个后果是什么？因为彼得能够走出第一步，因为彼得行出第一步的时候，福音就打破了种族的界限，让到犹太的信徒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看回教会的历史，如果没有了哥尼流事件，如果福音未传到外邦人当中，基督教或者教会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因为信徒还是去圣殿或者是去会堂，保罗都去会堂里面去敬拜。他们没有看他自己是犹太教以外的新的宗教，只是少个教派，维系在犹太人里面。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会出现，因为在主后七十年，当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毁的时候，很多犹太人被杀，很多犹太的教派都已经没有了。可能第一个冇咗嘅就系粉锐党，因为佢反对罗马，冇咗粉锐党，亦都冇咗撒都该人，因为圣殿已经唔再存在，佢哋冇咗佢哋个 power base， 所以冇撒都该人，亦都冇咗爱色里人，即系而家喺死海古卷喺困难群体里边嗰扎人冇晒，好大机会连基督徒都冇埋。但是神就是让福音去传到去外邦里面，而到后期呢，福音的重点已经不再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在安提柯，在叙利亚的地方，再后期呢就去到罗马，在中亚洲，即是中亚洲，即是现在土耳其的地方， 同埋去到歐洲，將基督教係擴展到全世界。所以我睇再翻返去睇到個點就係話，呢個係神嘅計劃。我哋唔好睇小一個人物一個事件，因為會改變成個基督教嘅歷史。另外，彼得咁樣做嘅事，亦都解決咗教會面對一個好重大嘅分裂危機。我記得第十五章裏面我哋會睇到咧，就係耶路撒冷會議嘅事件。當時有啲比較極端猶太背景嘅基督徒，佢要去強制一啲外邦背景嘅基督徒守國禮，同埋守食物嘅規條，所有猶太嘅規矩。當咁樣做嘅時候，令到好多外邦人對信仰嘅卻步，所以令到安提嗰個教會同埋耶路撒冷嘅教會咧，就有好大嘅矛盾。最後安提嗰個教會就要保羅佢哋上到去耶路撒冷嘅地方去處理呢件事。而十五章講得好清楚，佢哋辯論多時啊，即係膠着嘅狀態，講嚟講去有即係公有公嗰嘅講，婆有婆講，搞嚟搞去搞唔掂啊！到最後點樣咧？到最後彼得行翻出嚟講。彼得就講過佢一個嘅經歷，就係呢個哥尼流事件嘅經歷。而當彼得講完之後，就話神嘅恩亦都臨到外邦人，神亦都恩待外邦人。雖然辯論多時，但係彼得講完之後咧，雅各就起身啦，就話講完啦，有結論啦，化解咗教會嘅危機。所以神嘅呼召對彼得嘅呼召，哥尼流嘅事件成為一個好深遠嘅後果。令到教會不陷入在这个分裂的危机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小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最后我看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信徒叫做阿拿尼亚的，不是那个希望圣灵死了的，而是住在大马色的里面的一个不见经传的信徒叫阿拿尼亚。我们没有听过他是谁，之后又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教会领袖，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咧，發生咗一件事喺佢身上邊，就係當保羅喺大馬色嘅路上遇見主之後，咁神咧就喺異象裏邊對阿拿尼亞講佢話主啊，我喺呢度啊，咁然後神就話你去招呼呢個保羅啦。咁阿拿尼亞咧就做咗個反應，第十三節呢個一個好正常嘅反應啊。佢話主啊，我聽見許多人說。这人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这个反应非常正常，他不想去，他不想跟保罗有什么瓜葛，不单是他自己的生命的安全，他最怕这个保罗是间谍。入到个群体里面的时候，秋后算账就惨了，个个被他捉回去耶路撒冷，即是去受迫害。他有这样的权，因为从大祭司里面来的权，对犹太人他有这样的权。他这样做可能是保护当时在大马色的信徒群体。但是神怎么跟他说呢？主对阿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名。阿拿尼亚就是信服。阿拿尼亚放低了他的经验，放低了他的思维，信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带来后果是什么？带来后果就是栽培了保罗这个人。保罗成为基督教宣教的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想阿拿尼亚从来没想过，他只不过是信服而走上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当你心里面有感动，你看到很多失丧的灵魂是等待拯救，他们需要福音。你看到可能神的群体仍然荒凉，但我们就用尽我们的努力去建立美轮美奂的家居，改善我们生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天国在进展，但是工人稀少的时候，收割的时候要收的庄稼多，但工人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被感动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不要看小自己，你从来我们没有可能可以想到神有多伟大。透过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同佢同工。你谂下呢个系几大嘅荣誉？我哋短暂不配嘅人生，同永恒嘅上主相遇嘅时候，进入佢嘅计划里边，我哋嘅人生可以不再一样，就好似亚拿尼亚不再一样。唔好睇小自己哦，我只系一个平信徒啊。当神嘅恩典放喺个瓦器嘅里边嘅时候，会带嚟咩后果？我哋想象唔到。亦都唔好觉得哇，我而家年纪大啦，我做唔到啲咩嘢啦吓。咁我都系推到第二、第后边，唔系。摩西八十岁，神先用佢，但系佢之前嗰八十年嘅人生做啲咩出嚟？但系佢之后嘅四十年嘅人生。翻天覆地，就是因为他愿意去信服神，就藉着这些不配的人去完成他伟大的救赎计划。你知道我们要怎样投资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有多长没人知道，有些人长有些人短，但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人生放在主的手里面，放在祭坛里面，上帝可以用，后果是怎样？上帝会负责。但我只知道一样东西，就是神的呼召会带来深远的影响。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情，你创造拯救，你都供应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充满着你的福气。主，恳求你藉着你圣灵的感动和你话语的真实，再一次提醒我们，叫我们考核我们的人生，我们未来怎样投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人生。主，如果我们要去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轨迹与你同工的时候，恳求你赐我们力量，也给我们意象和远见，看到主啊，你的天国正是降临在人间，你正是呼召人与你同工去赐福这个世界。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愿你所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完全被发挥出来，让我们人生活得精彩和丰盛。求你的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